我牧师所引用的经文选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就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新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有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请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之前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花了很多次，我们谈论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的前半段，第一到第十一节。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什么？讲到以上帝为乐，以神为乐，要乐在其中，是不是啊？不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好像一直都在第五章的前半段，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了啊！我们一定要再继续的往前。保罗写这封书信，他有他的一个思路，他告诉我们，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处境，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罗马书从第五章开始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称义之后，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被称义了之后，我们前面所要奔跑的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这就是从第五章开始一直保罗谈下去的。所以保罗写信不是那种所谓的意识流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流水账写家书。有的时候我们写家书会这样子啊，每天琐琐碎碎的一些事情，可能一天写不完呢，就把它 save 起来，隔天再来，那思路早就已经断掉了啊，就又谈一些别的事情，这可能的啊。我们自己在时间的这种紧迫当中，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保罗啊，他写罗马书，特别是罗马书，你会注意到他特别有条理，特别有层次，特别有系统，特别很完整的要把救恩，把整个救恩福音，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把前因后果整个详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他这边前面讲既因信称义，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相合了， 我们现在又站在所站的恩典，我们又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从这边就开展开来，一直到前半段第十一节讲到以上帝为乐。这里面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词汇，都值得我们要好好再来思考的。里面谈到了与上帝和好了，那是 reconciliation， 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不再是他的仇敌，我们也不再是面对上帝愤怒的追讨了，因为我们原来是软弱，原来是与他为敌，原来是罪人，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就在他里面称义了，我们在他里面得生了，得救了，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得救了，就不单单只是我们好像是在与他面对面，我们处在这个外边，不是，我们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边讲啊，第十节你看，第十节这边讲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然已经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个因他的身呢，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体会我们中文的翻译，因他的身，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他的这个生命，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得救了。其实啊，你用英文来看的话是 by 是因，借着，好像是借着他，因为他的身，他从死里面复活，他的生命我们得救，他还有一个含义是 in， 是在他的身里面，在他的复活里面我们得救了，多宝贵，是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好像一条线索带我们进入到后半段，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思考的12到21节，这个12到21节里面呢，你说是不是一个新的段落，从我们的圣经的印刷编排上面是把它分成另外一个段落，但是思路上面还是一个连贯一直接下来的，告诉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得救了，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与以上帝为乐。那我们现在详细的讲之前呢，要先把我们今天的这一整段经文做一个中览，今天可能我们只能花这样的功夫，就先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呢，从这个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一直到我们要叫我们呢，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到21节，这整段呢，我们要先把里面的重点先把它讲出来，里面的那个架构，保罗用什么样的方式要把他心里面的话交代清楚，先把这一点我们先好好的来思考整理，下一回很可能是9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继续的把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再来好好谈。我们一起先做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下救赎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你也为我们预备有丰盛的你自己的真理真道，好叫我们能够透过这些书信里面所讲解的，我们更能够明白你那救赎伟大的作为，你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奇妙的救恩，你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得救的生命，我们能够享受以我们的主为乐的生活。我们深愿我们有属灵，有丰富的属灵智慧和悟性，能够明白主你自己，你的计划，你的心意， 你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更让我们领受了明白，我们能有更丰盛的生命，更能够把握住我们已经所站立的这个恩典的身份和地位，更能够欢欢喜喜来面对生活当中所临到我们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考验，也坚固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来为主宣扬，为主做见证。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悟性，打开我们的心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这一段呢，你说这一段呢，到底它里面的重点在讲些什么？好，我们刚刚稍微啊暗示提到了，说这一段其实跟前面那一段是紧扣在一起，有一个连贯的思路在里面的。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原先是罪人，软弱的，与他为敌，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了，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他的宝血啊，他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算我们为义了，接纳我们了。这样好像呢，在一个法庭上面呢，这个审判官他不在我们原来是被告，在他的面前要聆听那个宣判，但是现在呢，把义加在我们身上，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因着他自己的爱，因着基督的救赎，因着他给我们的这个信，哎呦，我们被称为义人了。在他面前他接纳我们是义人。这救恩只到这里吗？还不到，还不止如此。不单单是称我们为义啊，他还使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份。所以他给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是上帝儿子的生命，是不被死亡拘禁的生命，是能打败掌死权的，是胜过死亡权势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得救了。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线索，一个暗示，引我们进入到他更深的思路里面。这个思路是什么呢？这个思路就告诉我们，我们原先在亚当里的，原先我们软弱罪人，原先与他为敌，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亚当里，现在呢不再在亚当里了，现在因为他的救赎，他把我们挪到在基督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为这一段我选的题目是基督与亚当。我们刚刚也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一开头，特别是一开头的二十节的那一节经文呢，他就提到原先是在亚当里，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所以这个观念呢，事实上是把这两段整个连贯在一起的。不单单我们是站立在他的面前，在众人面前蒙主宣告我们算为是义人的，不单单如此，他还把我们带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在原先从代表性来讲，在亚当的族类里面的那个地位，把我们迁到基督，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里面。所以这里面的意义啊，更紧密，更深入一层啊。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讲到你注意看，他这里面基本上就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代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亚当是那将要来的那个人的预象，就换句话讲，在上帝的眼里面，基本上就是两个代表，基本上就是两种范围，两个族类，一个是在亚当里的，那个在旧造里面，而 所以这个是旧，所以这个是被玷污，所以这个是堕落，这是罪，被罪所影响，捆锁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他的失败，他的悖逆。而在基督里面呢，称义的，在基督里面因一人的顺从，这边因一人的悖逆，哇，他这里面的对比啊，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仔细来对照，来看看清楚的，把这一段里面的重点我们抓住了，有了一个观念，我们下次我们就可以比较细腻的就着里面的一些个别的重点，我们再继续深入来交代清楚。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在上帝的面前，就这两个代表，每一个人就在这两个族类里面呢归一，只有一个，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没有中立的了。原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亚当如何我们也如何，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交代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把我们从亚当里归入在基督里了，我们不再在亚当里，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就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借着义，恩典借着义作王，我们就得着了永生。原来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呢，是因为悖逆，是因为罪的缘故，死变成掌管辖制我们的王，我们就死在这个罪权之下。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恩典借着义作王，我们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得永生了啊！这两个对照起来，你就把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就抓住了。这一段重点啊，我特别用一个词汇做代表，这个词汇啊是什么呢？是照样这个字眼啊，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照样这个字眼呢，一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第十八节，第二次在第十九节，第三次在二十一节。我们就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啊。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段我就用这个照样这个词汇呢，做一个 key word 啊，一个这个好像钥匙一样，这个要字啊 key word 啊，这个要字，这个我们华语念起来可能很多人不太习惯，听不太清楚的，这是 key word， key verses， key word 啊，好像钥匙一样，这一把钥匙的这个词汇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精华，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关键的地方。你说什么样的场合我们会用照样啊？这里面就隐含着有什么？有一个对照，有两方面。这边如何如何如何照样，我们这边有一个相对照的。保罗他就用这个词汇，我们华文翻译啊，和合本圣经翻译呢，就翻译成这个照样这个字眼。其实英文里面呢，他的意思原来是 us 啊，他这边讲嘛，如此说来，因为如何如何啊，他做了一个叙述，然后呢，他要做一个对照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comparison，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的。照样就来对应前面他所提的，刚好一个反一个正，刚好一个子在亚当里，一个子在基督里， 对不对？你看这边第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这是亚当的过犯，亚当以一个代表性的身份，他的悖逆，他选择以自己做中心，不以上帝的命令为他整个生命的中心，所以因一次的悖逆，一次的不顺从，一次的过犯，结果呢，在亚当里的都像亚当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像亚当犯他同样的罪过，但是我们都归属在亚当里面。这个头，这个代表的失败，把罪引进来，把罪恶的权势带进来，罪产生出来的死也进来，成为作王辖制在亚当里的。所以他这边讲，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那么照样他对应，因一次的义行，这指着谁？指着基督。因基督的顺从，因基督的义行，众人凡在基督里的，凡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的，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啊，这是第一个对照，是不是？第一个对照。那么第十九节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悖逆，这一人指的是谁？指的是亚当。因亚当的悖逆，所有在亚当里的，这个众人呢，是指所有亚当的族类，就是我们呢，血肉身躯是生在亚当之后的，在亚当里的也都一样，都成为罪人。对应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这个一人指的是谁？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的众人照样哈，并不是指普世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读呢，这里面讲一人众人，一人众人，哇，那我们想啊，亚当一人他的失败，他的过犯，他的悖逆，所以众人都成为罪人了。现在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哇，那这样的话对应起来，就是好像基督带来的救赎啊，就拯救了所有全人类。这种叫做普救论。普救论不是圣经，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真理。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众人呢，你要用跟我们刚刚的解释的那个一致的，是一人的悖逆，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成为罪人。那个众人指着在亚当里的。现在呢，一人的义行，因为一人的义行，一人的顺从，众人同样在基督里的众人，所有在基督里的都成为义了，是这个意思。这第二个对照了，是吧？第三个对照，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作王，恩典作王叫人得永生。保罗这个对照他详细一点，恩典是借着义作王，使我们得永生。使我们怎么得永生？使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就是我刚刚第十节里面讲的，因他的生我们得救了，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有他的生命了。所以这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啊，你就抓住这个字眼，好像提纲挈领一样。这一整段里面的重点，我盼望我讲解的清楚啊，大家就把它抓起来了啊。你就这个像衣服一样，一件大衣啊，你把领子跟袖子一抓一抖，这个衣服大致上就成型了啊，你就容易叠起来了，就把它收好，可以摆在箱子里面，摆在衣柜里面了。这也是一样，你这一段里面到底他讲些什么，他里面也还有很多要好像加注解一样啊，要讲解的更详细更深入一点。 那个我们等会儿我们再稍微花一点功夫我们来看。那真正的重点，那个纲领在什么地方？提纲挈领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其实就在那个词汇照样，这个词汇，这个照样这个词汇是要叫我们做一个正反相对的比较，在这个对比，在这个比较底下呢，就把它的真正的亮光，真正的重点把它发挥出来，把它衬托出来了，这样明白了吧？这边讲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对照啊，这里面的对照是什么呢？是过犯对照义行，是被定罪，是称义得生命。这里面有悖逆，这里面有顺从，这里面被定罪成为义，被定罪成为罪人，这边是被称义成为义人。这边是这个罪作王带来什么？带来死的结局。这边是恩典作王，恩典借着义作王，讲解的更清楚一点，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得永生，得生命。所以你把这个对照，你可以自己在笔记上面把它整理下来啊。我自己有我的笔记，有我的讲义，我里面把它写的对照出来的，那么你一看一目了然，一目了然。以后你读这一段圣经，你把这个重点拿出来，你就了解了。所以保罗这边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他的思路基本上呢，就是我们总归起来，在亚当里，在基督里。他告诉我们，好像保罗他在前面呢，从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那边开始，原来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他从那边就开始就讲到什么？讲到很多他们讲那个他们，包括外邦人，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们却不荣耀上帝，却把被造的物来当作是造物的主宰，那样子的变成一个偶像来敬拜，或者是在自己的身子上面原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有这个道德，有这个理性，有法性，有德性的，结果呢随从自己情欲上面的败坏，逆着性啊，在道德伦理上面，这是很多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这个真正领受上帝的律法，不在上帝的约里面的那些人。等到他讲到第二章，他提到的是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有上帝的律法，有在上帝的约里面，有这个记号，肉体上的记号，割礼啊。结果呢，他们有律法，他们却不能够真正照着律法而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他慢慢讲，总刮起来，他就讲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到了第三章的中间这边开始，他就开始讲到那上帝怎么来救赎。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分隔了，告诉我们前面他所讲的，讲谁？讲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讲那些在救恩上面还没有份的，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亚当里。我们以前也在亚当里，我们只有这个被生下来的生命，我们还没有重生的那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活在血肉身躯里面，其实是受罪的瑕疵跟捆绑，死好像做王掌权，把所有的人都拘禁在死里面，罪带来的败坏， 剥夺掉了，剥夺掉我们原应当有的尊贵荣耀，没有了。而且引进来是死的结局，这是在亚当里。现在呢，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那边开始，从特别是讲从那个第二十一节那边讲到，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显明出来的，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提到过，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转捩点。那个地方的转捩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的救恩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里面隐含着一个极大的奥妙的事情，把我们的罪就归在他儿子的身上，在哪里？在十字架上面，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把他儿子的义归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不再称我们是罪人，称我们是义人了。那保罗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特别要交代清楚，就是这个义呢，不是有什么我们可以来夸口的。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喜欢讲，那我一定要想办法找一些理由来，好像来支持我所以会被称为义啊。可能我们很殷勤，可能我们很拼命，可能我们行为这个很有规矩，很检点，好像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在我们有什么功劳上面等等。我们提出保罗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恩典这个重要的真理奠定下来。所以他就进到第四章，特别跟我们讲，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从旧约里面来引证，告诉我们，也不是因为你的出身，犹太人喜欢这样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荣耀，我们有旧约，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哎呀，这个好像是成为他们可以来引以为傲的。这常常我们会落到像这样的光景里面。那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不是恩典呢，就是白白的。我们所以被称为义，完全上帝的恩典，把我们的罪归给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把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在他的面前被算为义啊。这个被算为义啊，这个 imputation 这个字眼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算我们为义的啊。亚伯拉罕当年就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也不成为我们的功劳，我们的信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借着信我们能够领受，来承受他为我们预备好的义。那从这边就进入到第五章，前面讲解把人的罪、人的败坏、人的堕落、人在亚当里面面对上帝的愤怒，那个光景讲了，就告诉我们人为什么需要救恩。之后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再是罪人，成为义人，告诉我们那是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都不是。到了第五章他要强调，那既然我们称了义，既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既然我们已经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里面，那你有些什么样你要了解的。所以保罗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层次，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进入到那真正救恩的一个根基要打好，明白了，然后上面的建造才能够一层一层的建造上去。那么到了这里呢，他就更深入的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原来的光景，现在我们在这里。他要把那个救恩的那个根源，好像那个要把那个最奥妙的地方要讲解清楚，为什么罪到世上，为什么死作王辖制人，为什么这世上没有盼望，为什么这世上需要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
里面的那个真正好像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改变，那真正的改变在哪里？不单单是罪人被算为义人，被接纳为义人，不单单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我们原先在亚当里的，现在在基督里的，原先在旧造里的，现在在新造里的，原先被罪捆锁的，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享受恩典，被释放的那个恩典了。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再继续讲到，原先始作王把人都捆锁到灭亡里面，现在恩典借着义作王使我们得永生。所以他把这些对照再讲清楚，我们就明白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啊！你以后要跟有人要问，要追问你，你的信到底，你信什么内容，你信到底什么对象，到底上帝如何安排他的救恩救赎我们，改变了什么，你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把它一条一条也能够交代得清楚。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是怎么样。而一个最容易让我们一目了然看就清楚的，就是做一个对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照样这个词就变成一个很关键的词汇。那三节的经文就帮助我们很清楚的，我们铺陈开来，你就看得出来它里面有很清楚的对照了，就容易领会了，就容易明白了，就容易进入到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你说这一段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结果你现在所讲的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在后面那边，那前面那边呢？啊，前面那边我们下回我们要慢慢再跟大家来分享。不过我这边我要先跟大家交代几句话。这里面啊，你从第十二节那边开始看，第十二节啊，其实保罗一开始呢，他就好像有那个意思要开始啊做那个对比了。他说这就如，这就好像，罪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么一大段一直下来到第十七节的结尾，你都找不到照样这个词汇。他好像这边开个头，他一直还没有另外一句来跟他对应的，让我们一目了然看出他的对照的地方，对比的地方，不是对照，不是相同，不是 parallel， 是刚好是颠倒相反的啊。这边是悖逆，这边是顺从啊，这边是过犯，这边是义行，刚好是颠倒对比的。但是他一开始第十二节这边讲的，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如何如何，他一直都没有啊。照样那个词汇出现，表明什么？有人就揣测了啊，这个当然很不容易啊，因为隔了这么样时空啊，我们好像要想办法挤到保罗的这个脑海里面去看看他的思路怎么跑啊，这个很不容易，这我们只能去推敲，去揣摩，想办法来了解保罗的当初写到的思路是怎么样。这保罗他写到这个地方，一直等到了第十八节，他才正正式式的把怎么样，因怎么样，照样如何，照样照样，他才提到这三个。那么之前的那个地方，为什么他没有提呢？好像他的句子开个头，但是他还是没有完整的交代啊。他的原因，我们揣摩啊，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他讲啊。罪如一人入了世界，那么他要交代清楚到底这个一人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他底下他就花了一些功夫，他就来交代，让我们来明白他所要讲的就集中在亚当、基督这两个代表身上。所以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说这一段，前面这一段，从第十二一直到第十七。第十二节是起个头，起个头之后呢，保罗发现了他必须要把他所讲的，他所指着要讲的，先要把它讲出来，所以他还没有功夫去把照样讲出来，他就得先花一点篇幅，要把他里面的思路，那一人一人一人一人到底是指的什么的那个对比，要先把它提出来。所以你如果看这个 King James 的翻译，你会注意到 King James 的翻译他可能把它加了一个括弧，从第十三或第十四节那边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节了，把它加了一个括弧，好像是插进去的话，它真正的主题的思路在哪里呢？主题的思路就是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你就跳过那个地方到第十八节这边来看，这就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然后罪作王，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作王，借着义来作王，叫我们得永生，叫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你把中间那一段呢，当成是好像 footnote， 他提到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他讲了这个之后呢，他觉得他要交代清楚到底他这边他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他底下他就提到了说这个罪。那么他谈到这一方面，他还要顾虑到犹太人的思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很引以为傲的是什么？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呢，有上帝的律法，我们是行律法的人。那么你这边所讲到的这个罪的问题跟律法之间又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所以保罗也得要花一点功夫，要把这方面也要照顾到犹太信徒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直觉的反应。所以你注意看，保罗他到了第二十节他就特别提到这一句话，说律法是外天的，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我们刚刚所读的重点是在十八、十九、二十一，那第二十节啊也好像是一个 footnote 一样，我们读十八、十九、二十一，那第二十节做什么呢？第二十节也好像是一个 footnote， 也好像是一个要在旁边解说的。解说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是靠着律法，我们在上帝面前活，在上帝面前我们是靠着行律法我们能够得着义，我们是靠着律法我们进到上帝的跟前。保罗说不，律法从来不是救恩之路，这个我们要在之前我们都已经交代清楚了，没有人没有血气的，任何一个属血气的人是靠着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这不单单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也都已经谈过了，我们上一季主日学读的加拉太书我们就特别读到这些，再加强我们的印象，没有人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律法不是救恩之路。所以保罗这边提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原先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已经在那边了，只不过没有上帝的律法来定来宣告这些是罪行，所以人活在罪中不知罪。这就有点像懵懵懂懂还没有受过教的那种小 baby， 或者是甚至啊，在没比较落后没有文化的地方，他们没有这些法律的条文规定呢，他们照样过他们的生活，不觉得有任何的亏欠，不觉得有任何的罪， 这有可能的。但是律法一旦公布了，我们在这个律法底下，人的罪行、人的悖逆、人的过犯，一条一条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是律法叫人显出这个罪来，过犯就显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加进去的，好像要帮助我们，帮助各种不同背景的读者来了解自己的处境，来了解保罗他的思路。所以真正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大家要记得的，就是那一个字眼，照样，就是那三节的经文，就是那个真正的观念，那个实实在在的真理，原先在亚当里，亚当如何，凡属亚当的也如何。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如何，属基督的也如何。这个就是这一小段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不单单是这个最重要，很多人认为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在第五章后半段。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好多年前了、大概是2005年，2005年有这样的机会，跟一位郭牧师，他是那个 BGST 的那个院长啊，这个 Biblical Study 这个 Graduate Study， 他这个就在新加坡这边有一个啊，他为了要使他自己教会里面，特别是华文部的牧师传道弟兄姐妹有机会一起来学读罗马书啊，但是他只会讲英文，他华文不好啊，所以他就找一个他的助手，他找我跟他一起开一门课罗马书。那么他自己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他特别强调，原来啊，他40年前在英国读神学学位博士的学位啊，他的论文就是写这一段，就他的论文啊，你说他的论文写哪里？就写罗马书。罗马书什么地方？第五章。第五章的哪一段？12节到21节，就写了一篇论文出来。他为了写这篇论文，他自己讲他读了120本书。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小段哈，有时候我们想这一小段你写写有什么了不得，他就提出来说，这一段啊就好像一个分水岭一样，表示说那个地方是最高的，那个地方才是真正分开来，告诉我们我们原先在亚当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亚当怎么样，我们的结局也跟他一样，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身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借着我们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永生了。所以这个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他的论文就写就是这一段经文而已，这一段经文他就能够写出洋洋洒洒，他还要出书了啊，在就了这一段，把他的论文整理了之后，要整理出来，你就可想而知，这一段的经文的的确确在我们的信仰救恩的认知上面，它具有多么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这个照样抓起来，把这三节经文对比列出来，把那真正重要的观念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奠定起来，让我们明白了解很多的一些圣经上面的真理，很多圣经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都容易找到答案了。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来思考前面那些经文里面详细的讲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